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。吕花花讲故事，今天又要开始啦。大琪琪，我们今天啊要来学习的是范仲淹的第四首词了。我们之前学习过他三首，是不是？那你还记不记得他有一首非常豪放的词啊？
嗯，
记得吗？就是写边塞的，记得吗？
写边塞的，
对，
是
记得吗？渔家傲·秋思，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
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
嗯，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
归无计。
羌管
悠悠霜满地，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
对，在写这个的时候，这首词的时候，你感觉到，我们感觉那个时候的范仲淹，他是非常豪放的，而且胸怀大志，以天下为己任的这样的一个词人和政治家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但你看我们今天要学的这首词啊，它就变了。为什么变了？这个啊，要从历史上的一个历史典故说起。这个历史典故啊，叫庆历新政。那我在讲这个之前，我先问你一下，你知道宋朝最有名的变法是哪次吗？
王安石变法。
就我们之前学过王安石变法，你知道吧？
嗯。
但是你知道比王安石变法更有名，也不是更有名吧，更早的一次变法，也是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变法，
就是庆历新政。
对，就是庆历新政。嗯，庆历新政它讲的是什么？它讲的是北宋宋仁宗庆历年间，庆历年就是他1041年到1048年七年这个时间进行的改革。其实啊，从宋初以来，北宋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。我们讲过，就是晏殊过的是很风花雪月的生活，对吧？很美好，然后歌舞升平。可是啊，在这个歌舞升平景象的背后，逐渐出现了什么呀？冗员、冗兵、冗费，然后这些问题，官员越来越多，士兵也越来越多，因此国家的财政支出也越来越多，贫弱的局面初步形成。这个时候啊，北宋的经济情况就非常的不乐观了。而当时啊，宋仁宗只有33岁，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，因此啊，他把范仲淹、富弼调到京城来，进入权力核心。范仲淹呢，被任命为副宰相，主导改革相关事宜。富弼呢，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，协助范仲淹进行改革。宋仁宗他还提拔了欧阳修、于禁、王肃，还有蔡襄为谏官，参与改革。就这样的一个改革班子就组成了。这个改革班子是以范仲淹为首的。那个时候的王安石只是一个小县官呢，还明白吧？所以当时范仲淹已经54岁了，这也是他第一次担任如此重要的任务，他感到肩上的压力很重。但是呢，在宋仁宗的再三勉励下，范仲淹拿出了一个改革的总方案，也就是有名的打手诏调陈实事。在改革总方案里，范仲淹提出了10条措施，就是要严明官吏的升降，限制官僚滥进，严密科举取士，慎选地方长官，平均划分这个公职人员的公平划分职田，就军工田、后农桑，就是要重视农业生产，修武备，要恢复府兵制度，减徭役，就是减轻农民的负担。 然后还要落实优惠政策，注重政令统一。宋仁宗读了这个打手诏条陈实事以后啊，就立刻将他公之于众，在朝廷里征求意见。欧阳修等谏官纷纷上书，对十条改革措施发表了意见。宋仁宗啊，在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后，采纳了十条措施中的九条。九条其中因为修五倍，因为有辅臣反对就作罢。当年十月啊，然后以朝廷任命张温之、王肃等一批精明干练的官员到外地担任按察使为标志，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开始了。这一年啊是庆历三年，所以呢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。在范仲淹的主导下，一条条改革措施得以落实下去，一批能干的官员得到了重用，然后那些就是顶着这个官员的名头但是不干事儿的官员就被除名了，官场的风气啊为之一新。在政府的鼓励和帮助下，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起色，税负减少以后啊，老百姓的负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降低，冗员冗兵问题初步解决，财政状况也有所好转了。但是我们看到，你看他这个十条啊，就是范仲淹的这十条改革措施里，比如他要严明官吏的升降，对不对？限制官僚滥进，严密科举取士，然后慎选地方长官，就前面这四条，其实他已经触犯了这些什么，就是触犯了这个贵族官僚的利益。因为在政治和官场上面，其实它是有一个党羽的，明白吧？就是如果你是我的人 OK 你就可以，比如说像范仲淹他就是晏殊的党羽，对吧？你是我的人 OK 我就可以提拔你，但你如果不是的话，我就怎么说，我就不会重用你，对吧？但是他这一条呢，就是说你要去限制这个官僚的任用啊，这些他就触犯了贵族官僚的这个利益了，因此啊就遭到了他们的阻挠。在次年，也就是1045年初，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人就相继被排斥出了朝廷，各项改革也被废止了，新政彻底失败。这次新政啊只有一年七个月的时间，然后但是呢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，但是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。可是我们这是讲的是整个历史，讲的是庆历新政，但是你知道落实到了范仲淹身上，一个50多岁的人，原本他是非常有壮志朝气蓬勃的，对吧？但经过了这次失败以后，他失去了往日的雄心壮志，而且三次被贬。庆历新政之后他三次被贬，然后他后来就自己申请说，我要到河南的邓州做一个小小的知州就行了。他想啊，既然我不能让一个国家富强，那就让一方百姓富强吧。于是啊，他在邓州做了好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，比如说他营建了花州，还有花州书院。花州书院啊，培养出来一代又一代的国家栋梁，比如当时北宋有一个状元就是花州书院培养出来的。花州书院一共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到现在它还是一个名胜古迹。如果你去邓州的话，现在还能看到那个花州书院，那个就是范仲淹就是修建的。今天啊我们要学习的这首词，就是范仲淹在这个庆历新政之后在邓州时候写下的。我们来看这首词，它跟之前我们学的那首渔家傲豪放词不同，这首词里面开始有了消沉的情绪。现在还是请我们的小助理给我们念一下这首词好不好？
罗绮满城。
要念题目啊。
定
风波，离近一点。
范仲淹。罗绮满城春欲暮，百花洲上寻芳去。蒲映芦花花映蒲，无尽处，恍然深入桃源路。莫怪山翁聊意欲，功名得桑归时树。应解心声叠解舞， 天赋予，争教我悲无欢绪。
嗯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啊。第一，这个定风波是词牌名，这个你知道对吧？然后你看这个罗绮满城春欲暮是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
罗绮是什么？罗绮就是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，对不对？罗绮满城其实就满城的人都开始穿着这个罗绮，说明下这个暮是什么意思啊？暮就是一天中傍晚，就一天快要结束了，对不对？
就是春欲暮，就是春天快要结束。
对，春天快要结束了，那不如就去百花洲上看看有没有没有开尽的野花，就是说百花洲上寻芳去。这个百花洲啊，就是范仲淹在当地建的一个景点，知道了吗？就百花洲，说我们不如去百花洲上看看有没有没有开尽的野花呀。然后蒲映芦花，花映蒲，这个就是不是叠字，对吧？就用得很好。然后说周岸婀娜和野花的妩媚互相映衬，然后无尽处就是看不到花的尽处和岸的尽处，恍然深入桃源路，说仿佛是漫步在桃花源里的小路。其实你从上阙上片我们上阙我们来看啊，他写出了词人的一种什么心境啊？什么是桃源你知道吗？
世外桃源，
世外桃源，对，其实就是对于当时的范仲淹来说，邓州就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世外桃源，就是可以躲避朝廷的一些人事的纷争啊，这些明争暗斗啊，他可以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。所以这个恍然深入桃源路，就把他的一个心境就点明了吧。说明他当时在邓州是自得其乐的，营建了百花洲，还建了这个花洲书院，然后这个花洲上的景色啊，让他觉得非常的美，就仿佛进入了桃花源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再看啊，说莫怪山翁聊异域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说我虽然忧国忧民，但是请不要责怪山翁我偶尔寻一点欢乐。莫怪就是不要怪，对不对？
山翁说他自己，
对，山翁就是他自己。聊异域就是寻欢作乐，寻找一点欢乐，对吧？功名得丧归时数，说功名的得和失啊，是时运注定的。莺姐心声蝶姐舞，就是说连那黄莺都能知道唱心声，花蝶都知道跳心舞，对不对？那是上天赋予他们的本能啊，就天赋予，争叫我悲欢无序，悲无欢绪，说怎么能就要求我辈没有欢乐的情绪呢？对不对？他下片讲的是什么呀？下片就讲的是我虽然经过了一些这个人世上的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但是我依然啊要与民同乐，然后依然对人生是旷达的。但是我们在看他这一句的时候，功名得丧归时数，跟之前你看之前他在写《渔家傲》的时候就会写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对不对？就非常的豪情壮志。但是到了他晚年经过了庆历新政之后，他就开始说功名得丧归时数，说这个功名啊，功和名它都是固定的，它都是有命运注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不能再呈现在过去的这种失败的情绪里，我要继续去寻找人生的欢乐。像这个我的就是说你看这个大自然的本能，像这个蝴蝶都会跳心舞，这个黄莺都懂得唱心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要去在我的新生活里寻找乐趣和梦想了，是不是？就仿佛他找到了第二次生命一样。所以你能不能理解这首词当时他的心境？
跟重生了一样。
对，跟重生了一样。其实你看，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背过的、学过的韩愈的那首《山石》啊？
嗯。
古代的文人大夫啊，他们文人士大夫，其实他们在经过了这些怎么讲，就是这些人生的坎坷之后，他们都会去寻找就是属于自己的一点快乐，比如我们知道的杨万里，还有王安石，是不是？王安石晚年的时候喜欢什么？
清静，
他喜欢骑着毛驴
去那个
中山上，是不是
漫游去？
对啊，他当时写的那首诗是什么你还记得吗？王安石写的。
哎，
其实啊，就是我为什么会让你沿着一个作者就是这样一直背下来，因为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他的一个心境了，明白吗？然后你看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起复习一下王安石。其实这个虽然就是范仲淹呢比王安石要早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但是他比王安石更早的经历了这个人生的失落。我们来看看，不仅是王安石，还有谁？韩愈也失落过，对不对？还有谁啊？你想想，杨万里。
对。
对吧？
刘禹锡，刘禹锡虽然失落过，但是他也没有那么失落。
对，那还有谁？你看，就是这个余家傲，王安石也写过一首，也是在他归隐之后写的。平岸小桥
千丈抱，摇篮一水银花草，
茅屋数间窗遥挑，
晨不到，时时自有春风扫，
无枕卷来闻鱼鸟，
一眠四听
朝鸡早，忽忆故人今总老，贪梦好，茫然忘了邯郸道，是不是？然后你想想，我们还那个什么呀，还学过谁在晚年的时候就是写的类似这样的诗。想想，就是在他晚年失落的时候，这样就一下子可以就是回忆起好多诗来。
对，
就你体会一下不同的人在有相同经历时候他们的一些心境，对不对？杨万里写的那个，就题目最长的那首，想起来了。
雪后晚晴，四山皆青，回东山全白，复最爱东山晴后雪二绝句。
对，就是也是在他失落以后写的这样的诗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咱们今天啊，
就是他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是同样的失落过，但是对待失落的那些反应就是不同。比如刘禹锡，他失落的不能再失落的时候，他生活心情突然变得乐观起来。
对，
然后像刘禹锡跟什么刘禹锡就是像柳宗元，他跟刘禹锡一样失落过，但是呢他的反应就跟刘禹锡这就完全不同。然后像宋朝的比如杨万里、王安石、范仲淹，还有那些宋朝曾经失落过的人，就是他们的反应，就是我觉得几乎都是那种，比如王安石和范仲淹的，就是王安石的做法是隐居，
对，
然后呢就每天骑这个毛驴在那个中山里闲转悠，
对，
然后呢 范仲淹的做法呢，就是到那个乡下，就是去帮助老百姓。
嗯，
然后还有就是杨万里，杨万里，我觉得他也是就是隐居。
嗯，
反正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做法，我觉得都是去选择自己一个人去独居，这样让生活清静下来，就会去好一点，行不行？
是这样的，所以就是其实每个人啊，在面对失败的时候，他的做法跟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对，
比如像杨万里写这个“芭蕉得雨便欣然”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其实那个时候他也是非常失落的，就是“芭蕉自喜人自愁”，对不对？
对，
嗯，他还写下了“闲看儿童捉柳花”这样的诗。所以就是我们要学会什么？学会，在就是人其实最强大的是什么？是一种重建的能力，对不对？就是在，因为我们不可能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100%成功，对不对？总有意外的时候，那失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人生？就是去不停的重建，不停的重建自己的那个乐园。就跟你每天搭积木，你搭积木，妹妹是不是会给你破坏？
嗯，
破坏了以后你怎么办呢？重搭一遍呗。
就是我每天搭积木的时候，比如就想跟他们借点那个磁吸辫去搭那些小房子的时候，就没事儿的时候嘛，然后就去跟他俩闲玩。但是呢，我刚想拿走一些三角形的，因为他们拿的那些正方形的搭嘛，他们又不会给我正方形的整块的。
嗯。
我呢就在旁边悄悄地拿走他们那些不用的三角形的块，然后呢把那些直角三角形的那些拼成一个正方形，然后去搭，结果还没搭完呢，可以说是一半还没搭完呢，他们两个尤其是三角形，他就会过来把我刚搭好一半还没到的房子给拆了，然后赶紧把三角形的块给我拿走。但是呢，我又不能不搭了吧？我呢就去找别的东西来搭。
对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就其实你现在这种心境跟这个杨万里啊、王安石还有范仲淹是一样的，还有刘禹锡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你在这件事情没做成的时候，你会选择去做谁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问题，对吧？好啦，这个就是今天的吕花花讲古诗，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，
拜拜。